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薇娅，
我是芷造，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278期，今天呢，我们俩又要，我们最近收到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五人的来信和提问，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我觉得是我能够解决的，
就是每一个问题让我看到以后，我都会想问你一句，这事要发生在你身上你该怎么办。因为我都是那种有点，所以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 得跟他们一样，就是特别懵。
我会求助，
对，
我会把我身边的这些我信任的人，所有人我都问一遍，让他们给我支招。
嗯、
然后我也特别感谢这些五人，因为我跟你说这些问题，他但凡是跟你不够亲，他都不会给你写出来。而且就是这种问题特别值得听，是因为每个人在其中都会有一些思考，
找，而且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可能不是这件事儿，但是一定你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或者相关的一些经历。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读几个，咱看咱们能说几个啊。然后这里面也特别恳请我们的五人们，请大家也给这些五人支支招，因为我知道这些五人如果看到听到就是在音频里出现了他们的这个提问，肯定都会去翻评论的。
对，
然后评论区我发现那高手可比咱俩分析的好太多，所以咱们只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结果。OK， 那我先来读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棘手的这个问题，然后咱们俩也不是给人解决吧，然后咱俩就帮助给分析一下啊。姥姥姥爷好，我最近遇见一个事情让我很难过。我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6年多了，我们是高中同学，一边大，在同一个大学读了本科研究生，各种巧妙的缘分让我觉得我们就是注定的一对儿，感情还很稳定。我们讨论过工作3-4年积攒一些经济实力就结婚，马上最后一年就要毕业了，最近已经开始筹备找工作。我们原本是打算一起去一个城市努力打拼的，不知道是不是本命年逆水，那叫水逆。我男朋友家在前几个月遇到一些巨变，原因比较复杂就不说了，但结果就是原本家里的积蓄没有了，还倒欠了200多万。他爸妈也都是普通的稳定工资收入，只能慢慢来还。这件事情发生其实已经好几个月了，发生的第一时间他就把情况告诉我了，没有隐瞒，我很感谢这一点。但最近几个月我们都没有怎么提过这个事儿。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想提是因为不想给他压力，而且这个讨论这件事儿本身没有结果，因为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什么忙现在。但是呢，他也一直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他的状态跟以前没什么区别，就是节俭了一些。我有时候会困惑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直到昨天他才告诉我，他其实自己心里想了很多，并且呢，他其实害怕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真正开始面对这件事儿呢，就是昨天他终于提起了。他问我，如果我们之后要谈婚论嫁，我肯定要把这件事儿告诉我家里人。那我家人知道之后，肯定是不会允许我们在一起的。说实话，我没办法否认，因为我们家也是个普通家庭，爸妈30多岁才生了我，其实早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但就因为我还没有毕业，他们还在努力工作，想给我多攒些钱。婚姻本身也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这笔负债对我们家来说也会是很大的压力，不想让爸妈替我操心，我不能只考虑自己，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承诺他，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伴他。我一直都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然后心里也预期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完成世俗认定该做的事情，不让别人操心。昨天他跟我说，说从这件事发生到之后，这个男生啊，他心里想了很多，觉得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未来了，他反反复复想过很多次，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谈不拢就结束这段关系，反正就是想跟我聊聊，看看我的想法。老实说，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不是完全没有过分开的念头。我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也很慕强，我有野心，也想过好的生活。我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的人。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其实后面我就不说了啊，我总结一下，他就是想问说他现在应该怎么样怎么办。我读完了。
哎呀，怎么办才好呢？
来，你给分析分析。
我先不分析，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这个事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我呢？
嗯，
那我问你，如果是你呢？我先问你，你会怎么办？你会选择分手吗？
我先来捋一捋这个整件事情啊，
嗯，
就比如说我跟我男朋友，
嗯，
我们好了6年，
嗯，
其实就是从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嗯，
然后我们的父母双方都是普通家庭，
对，
然后他父母就突然一下因为某一件事情，
嗯，
然后就所有积蓄都没了，
欠了一屁股债，
还欠了一屁股债，
嗯，
但是呢其实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嗯，
而且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向往的什么生活，
嗯，
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呀，
嗯，
都没有问题，
嗯，
然后现在我男朋友其实他也没有说让我现在做什么决定，因为这件事情说实话还轮不到我们俩，
嗯，
说做什么决定，
嗯，
但是呢他就想问我的意思，
嗯，
这问我的意思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俩本身想毕业之后过几年结婚，
嗯，
当然也没有说现在就要结婚啊，
嗯，
过几年结婚，但是呢这件事儿一出，因为咱们都不是生活在这个象牙塔里的人，
嗯，
这个你都知道200多万这个也不是个小数目，
嗯，
并且呢虽然压力现在不在我们身上，但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嗯，
而且他本来可能觉得以形势一片大好，然后现在这件事出来就想问问我的态度，
嗯，
这个时候我其实现在该怎么回答他，
嗯，
对吗？我觉得如果拆解到这个层面，
嗯，
对于我来讲这事情是有几个方面的。第一呢，其实你现在啊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你目前的什么事儿，
嗯，
因为不是说现在是婚礼前夜，
对
吧？就是说我现在要 say yes or no，
嗯，
这个时候突然你咣叽一下告诉我，
是
说其实我爸妈现在的积蓄都因为一些事情没有了，
嗯，
然后呢他们俩现在欠了200多万，并且他们可能是没有能力去偿还的，
嗯，
所以咱们俩如果现在结婚，这个债就从我们家的债变成了咱们两家共同的债，
嗯嗯，
现在其实对他来讲还没有
到
这个节骨眼儿，
对，
现在只是说你现在，当然了你可以做出一个决定，你说因为你父母的这个事情我现在就准备跟你分手，
嗯，
或者呢如果不是做这个决定的话，
嗯，
其实对你现在暂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嗯，
因为你不说了吗，你们俩要结婚的话也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对，
因为现在你们还都是学生，不牵扯这个问题。然后如果在这种 case这个 scenario 之下，
嗯，
我是会跟他说，我说现在你先别操心，
对，
我说因为这个事情是变化的，
嗯，
并且呢咱们俩现在能做的其实就是咱们俩好好把自己给弄好，
嗯，
就是咱们俩好好毕业，
嗯，
然后争取有个好成绩，
嗯，
然后找一份好工作，
嗯，
然后其实你现在觉得200多万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这个你它不是让你一气儿还的，
对，
这就跟房贷一样，对吧？你把它 break down 成10年20年，
嗯，
其实你每年可能也就是你稍微节省一下就能还得上的，
嗯，
而且他父母和你父母不是大家都还在工作吗，
嗯，
所以这个如果分担到每个人头上也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咱们好好努力，
嗯，
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尽量不要乱花钱，
嗯，
因为本身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最开始就不应该乱花钱，你也不用现在去什么想的过特别奢侈的生活，
嗯，
你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反正我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跟他说，我说我肯定不会因为这件事跟你分手，
嗯，
因为我觉得咱们俩的感情啊什么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也会鼓励他，
嗯，
我说你好好努力，我说什么父母不要让父母太担心，
嗯，
因为要让他在我们俩身上看到希望，
嗯，
反正我此时此刻我会这么做，
我非常同意你，其实我跟你的感觉一样，
嗯，
就是我看到以后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这话可能有点不中听，但我是觉得你们俩现在才是学生， of course 你们俩在6年是时间很久的，那我想跟这个五人说，
嗯，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也是5年多6年，
嗯，
而且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很多，因为当时是留学生，我们俩还不在一个城市，还异地了1年，然后他努力的考托福考雅思，然后为了跟我一起考到多大，反正我们一开始还不在一个校区，就最后好不容易走在一起，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我们俩肯定是要在一起一辈子的， 结果不转脸也分手了吗？就是我是想说的是，你现在觉得他父母可能是积蓄没了，欠了一屁股债，这件事儿好像是会影响让你们俩分手的。我觉得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点，你只是现在没有立刻的暴露在你面前，你没有看到而已。我跟你一样的感觉，就是其实父母的债是他们的债 ，of course 会对我们有影响，
嗯，
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身上的，
嗯，
而你们两个现在感觉还是学生，还没有毕业，不是打算毕业以后一起到一个城市去打拼吗？等于说你们俩其实即将要面对我觉得更大的挑战，是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步入社会，社会给你的种种诱惑种种重击，我觉得可能会比他父母的这个债要现实的多，来得快的多，并且要严重的多。
就是你以后会发现你们俩的问题不只是这点债的事儿，还有更严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点债我觉得会排到很后很后面，就像刚才你说的，第一就是这是父母的债，就是首先啊，就是父母肯定不会说这200多万儿子你都给我还了，肯定他们也在努力还。嗯、然后呢，那你作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你可能要努力还。我觉得这个呀，你先把它想象成债，对不对？你想，如果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生活了很久，有一天，呸啊！但是他们家，比如他的父母有一方得病了，
嗯，
这个病需要花200多万治，
嗯，
你会因为这个跟他分手吗？
嗯，我觉得更现实的是，你想这个人是你。
对，
我现在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两个人这一生，就是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
是，
嗯，这个灾难早出来呢，其实比晚出来，我觉得更好一些，是因为如果你们俩已经结婚了，然后这个事情再出来，你就会发现，哎，也许对方那另一半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嗯，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提前先出来了、嗯、那你们俩就更有时间和机会去检验对方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可以依靠的人、
嗯、
我觉得如果这样咱把男女调一下、
嗯、
如果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生，这俩人青梅竹马，
嗯，
然后呢这个女生家里突然有了一些债务、
嗯、
然后是一笔挺大的数目、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expect 对方怎么做，
嗯，
对吧？如果反过来想，就如果这是你们家的事儿、
嗯，
那你肯定希望你不能接受的是对方在这个时候放弃你，
哎，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哎，其实我能理解她男朋友这种说，就是会不会这样？
嗯、
如果是我的话、
嗯，
我其实希望对方在这时候放弃我，
为啥呀？
就是除非我觉得他能帮我把债务还清或者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怕。就是你现在嘴，我觉得这也是这女孩会怕的、
嗯、
就我现在可能因为感情，因为毕竟时间很久的感情，你就说你们俩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你在两个没，因为一会儿会读到另外一个留言，也是就是在你们俩中间没有出现那种致命性的事儿的时候，两个人想和平分手其实不是容易的事儿。
嗯，
然后呢你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我会怕你，因为现在觉得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你还跟我在一起，但其实就是这件事在你心里埋下了种子，然后以后呢就会弄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结果最后可能你将来的分手会是一个很 ugly 的分手，很难堪的分手。
嗯，
而且我觉得呀，不要有 expectation， 就你不要期待对方去怎么做，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我父母欠了债也好，我们家出现了任何的困难也好，这件事是我们家的事儿，就是我对你不要有任何期待，而你的决定应该是基于你自己。
嗯，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其实真的，我听就读完这篇留言，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感觉上啊，如果是因为你们家欠了债，
嗯，
然后呢，好像说我父母就会说啊，那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但如果咱俩在一起很多年，比如说在一起6年，然后呢，我相信应该也是见过父母的，对吧？如果阿姨因为得病了欠下了债。
嗯，
这个时候似乎你的家里人就不会说啊，你要赶紧离开他，因为他妈妈得病了。
因为我觉得这在道德上是不同层级的问题。
对，但其实你看，归根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父母，因为其实这个女孩她比较担心的是，到时候她父母会不同意。
嗯，
那父母不同意，其实是怕闺女受苦。
对，
对吧？但是不管是因为。是因为欠了债这200多万摆在那儿，还是说他们家人可能得了病花了200多万治病这个债摆在那儿，其实我受的苦是一样的，但是就因为这个事儿，感觉上从道德层面来说是不一样的。我的感觉啊是，如果说对方是因为对方的妈妈得病了，然后呢你的家人应该不会说啊你现在必须要你不能跟他结婚，
对，我能理解他，就比如说啊，如果你是父母、
嗯、
你也不会希望你女儿去嫁一个，
当然
因为你肯定，我当然希望我女儿嫁一沙特王子，就像你说亿万富翁对吧，那不仅你我女儿肯定至少钱方面，
而且我是沙特王子丈母娘
对
吧，
你就觉得那我们全家感觉不能说鸡犬升天吧、嗯、反正就是我至少就不用操他的心了，而且我自己还有更多钱，哪个父母都是这么想
的。
但是我是觉得作为儿女、
嗯、
你不要为父母嫁人，
对，
就是你不要想着哎，我尽量少给我父母添乱
对
吧，你小儿捣乱的时候你怎么不想让你给少给父母添乱啊，你不好好学习的时候你没想少给父母添乱，你结婚的时候想少给他们添乱，
对，
我觉得这思路是不对的，
是的，
因为你就想啊，这个人啊、
嗯、
你父母啊他只管表面的东西、
嗯、
就他只是啊，我闺女嫁的这个人他只看的是二维的数据、
嗯、
对吧，他其实
是，
但是你每天睁眼醒来你可就看着他的脸、
哎、
你每天说的每一句话恨不得都是跟他说的，你父母说白了就是说不好听的，他死了你可要跟他继续过这个日子、
嗯、
所以你嫁的那个人不能太多的受到我父母同不同意，以及我父母会因为我嫁了什么样的人而收到不同的待遇的这个想法影响太多。
对，因为你发现没有，其实父母的初衷是希望你幸福，
嗯，
但是只是他现在，因为他衡量的维度是说，如果我女儿嫁到了一个本身有很大债务的家里，我觉得她会吃苦。
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你自己，我觉得就是说你还是要看另外一半，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你们俩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
嗯，
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你们俩之间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可能是社会上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给你带来的，如果你们两个现在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债务的话，其实你想向你父母证明我幸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每一个父母都是，至少我的感觉啊，反正我爸妈是，尤其是我妈，她一方面我妈很瞧不上我，就是但一方面我妈又觉得没有男的配得上你，你能理解吗？就是别看我妈一天到晚说我埋汰我，但是在她心里我女儿就值得最好的，然后你找个什么样的她都会觉得
她都能挑出毛病，
她都能挑出毛病来，我觉得这是丈母娘的问题。但是呢，你只要向你父母证明哎，我过得很幸福，你们看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于我来说它没有真正的影响到我，我觉得给一定时间父母都会非常释怀的。
嗯，但是从换句话来讲、
嗯、
就是200多万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嗯，
所以呢，而且婚姻我从来都不觉得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
嗯、
这个绝对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所以呢，我在另一方面又非常认同这句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钱就缺钱会放大很多问题。
嗯，
然后你现在，而且还从另外一个方向说，你现在觉得你们俩没有什么问题，对，但是呢，你也许换一个人，他们家没有这些问题的事，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同样跟那个人在一起也很幸福，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对吧？只是你现在和他在一起，对吗？
但你现在不知道啊，
对，你不知道，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哎呦，这反正如果是我啊，因为我知道我的性格是一个我能说的很果断，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让我分手，我都能想象到，如果是我，
嗯，
我会去试图分手，因为我的理智会告诉我，尤其是如果我爸妈已经不同意了的话，我的理智会告诉我说，哎，你其实应该分手，我去试图分手，但一定分不了，就是。你能理解吗？就是你可能说不行不行，我觉得这件事儿，因为他不是也说我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而且我现在刚刚进入社会，我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我的生活，然后我也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也有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我能把各种各样的理由拿出来，但是我觉得至少基于我来说，最后的结果是分不了。
嗯，
因为如果我的感情是好的，
嗯，
那这就是分不了的。
嗯，然后你是属于刀子嘴豆腐心那种，就是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最恶毒的话都跟人说，说完了之后就是你就是属于那种最不落好那种人。
对，但是我就说我自己就这样，就是我会分析的非常的理性，但是我的行为其实做不到、
嗯、
但是可能啊，我的感觉如果说 反正我是觉得进入社会以后，我不说了吗，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因素，
嗯，
就如果我们两个不是对的时间，
嗯，
那可能最后会因为其他的原因最后分手也说不定。
我是觉得我肯定表面上至少是我听到这件事第一反应，
嗯，
我是不会让这件事影响到我的，
嗯，
因为我从内心其实对感情是我是理想主义的那种，
嗯，
就我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在感情面前，
嗯，
所以我就会说没关系，我说咱们一起面对，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风险，就是之后我会看到他的所有的缺点，我会把它放大100倍，是因为我觉得我都这么委屈我自己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我牺牲这么大，
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跟你在一起，你怎么还能做这种事情？
对，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会最终导致我们俩的感情会变得不好，这就为什么我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我认同。
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可能，因为其实可能你们俩现在谁都不是那么在乎钱，
嗯，
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摆在心里了以后，以后再跟经济相关的所有的决策也好，就是事儿也好，一发生了以后，你会把它无限放大。
而且万一你有一阵儿需要钱，这个时候其实这个钱你本来应该有的，
嗯，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你没有了，
嗯，
你会不会反过来就你原来之前答应的挺好的，这没这影响到你，因为当时没遇到什么事儿。
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没结婚哈，
嗯，
然后呢你父母欠的债你欠的债也好，其实说实话确实没有影响到我，
嗯，
只要我不去替你父母还债，我觉得现在你也不可能，你也没有必要去替他父母还债，
对
不对？那即使你们俩结婚以后，你说我们俩经济各自独立，但只要是结婚了，其实这个钱你就会感觉在花你的
钱了。而且你们俩要有孩子或者做什么买房子这些事情都会买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是很理想主义的人，
嗯，
但是这个世界可能光理想主义是不好使的，
嗯，
但是我最后想给这个五人一条建议，
嗯，
能解决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说让这件事情更少影响到你的途径只有一个，
嗯，
就是你多挣钱，
嗯，
因为你挣钱越多，200万对你来讲它
越少
，而且你们俩的 cash flow，
对，
就是每个月的这个进账越多，
嗯，
那你们这件事情对你们俩的影响都越少。
对，说句实在，其实就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啊，如果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
嗯。
就是200万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挣一辈子，我觉得我挣一辈子都挣不到。
嗯，
我觉得我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说这件事儿，就是说你要去嫁入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背了200万的债，就你嫁进去以后，其实就是等于说从你夫妻的账户里每个月去还这个债，我会觉得可能我还一辈子都还不完。我觉得那我这辈子首先都不可能买房子了。
嗯，
我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好东西了。但是你看现在咱俩都30多快40岁的人，就到这个年纪上，你就觉得像你刚才说200万其实我努力挣，
嗯，
我慢慢还我都就还上了。
所以就是其实你自己的能力越强，你的 options 越多。
对，
因为你想啊，我们找本来找对象比如说是有100个人的池子，
嗯，
当你经济能力不足的时候，
嗯，
你可能只能考虑那个经济状况比较好的那50个人。
对， 对，
但是呢当你自己底气足够硬，至少你能养活你自己，并且呢你有一些冗余的时候，你的池子就变大了，
嗯，
然后你就可以做到你很浪漫的说没关系，
对，
说咱们共同承担，
嗯，
但是当你自己没有底气的时候，你想浪漫你浪漫不成，你只能很现实的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无论你用哪种方法，首先你不用着急做决定，
嗯，
因为你们俩离结婚还有好多年，
嗯，
这个时间中间发生什么都不一定，
嗯，
第二呢我觉得对你来讲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你自己先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和挣钱的能力提高，
嗯，
这样你无论如何你盈率会高很多。
嗯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嗯，
读下一条，
读下一条还是你来读吗？还是
你来读啊？
你真的决定让我读了是吗？
你要读哪条啊？我看看让不让你读。
有点长，就是那个用那个尾号7807的那个，
哦哦，
但我其实是想从后面那个谈恋爱那块开始读起，前面夸咋咋的，
这样我来读吧。还是
好吧，
这篇我觉得确实
稍微有点长哈。
对，然后我来总结一下啊，这个五人他说的也是，他和他男朋友是高三认识的、
嗯、
一直恋爱到大学结束，恋爱的过程非常美好，我觉得他是我想要依赖一生的人，但是我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人，只如果只有爱情我们两个会生活得非常美好，但是现实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物质。这句话啥意思、
嗯、
反正就是你就明白，
就是你还得有物质做基础、
啊、嗯，那必须的呀。大学实习我选择了北京，而他还要继续上学，他希望呢我先在他身边，那个地方不是北京、
嗯、
先找一个工作，等他毕业了一起来北京、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等不起，
嗯，
我的性格也不是为了爱情能够放弃自己想要的人那种人、
嗯、
所以呢我们两个选择了和平分手，等于就是她要来北京发展，她、
嗯、
男朋友要在一个别的地方继续上学，
嗯，
嗯，反正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我们当时说好了分手，但是和平分手真的好难，所以我们又处在那种就既分手了也
没
有
分手
还是联系、
哎、
并且呢我这个一联系我分手了吧，我还觉得他不能对我特别冷淡，因为他对我一冷淡我又觉得他不爱我了，
对，
你明白吗？就这种阶段
我特别明白。
然后在就是在这个期间我奶奶被检查出来身体反正进行手术了、
嗯、
再加上妈妈身体几年前就不好，然后有一下子我就觉得天要塌了，所以呢有一天晚上我就特别崩溃，心情特别不好，我就犯了错误和其他的男性朋友出去了酒吧，然后就把他给绿了。但
是这么说，他说虽然我俩和平分手了，但没分那么干净，所以可以说我是把前男友给绿了。
对，
对，
但是
我觉得他没绿啊。先说，
反正就是我能理解他们俩这个状态，
嗯、
就是又分手又没有分手、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啊。然后我男朋友当时跟我前男友对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无法释怀，说你奶奶都这样了，你还在外面玩儿。反正就是我也无能为力、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事儿，但已经做完了、
嗯、
然后一年半过去了，我从来不后悔我当初的选择，他这个选择指的是他来北京打拼、
嗯、
我也觉得我们能彻底分手一段时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呢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事业心比较重的人，而他绝对是不能够接受我加班到两三点的人，但是我又不可能不加班，所以呢就算我们当时没有分手，我们肯定也会因为加班这件事情无休止的吵架，直到耗尽彼此的感情。但是呢就是他就说但是啊，我最大的问题是我仍然觉得我们是在一起努力的，因为我之前跟他说了说高处见，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呢是说我们现在给彼此三年的时间，然后这三年呢我们都一起努力，其实我的感觉我是在等我前男友的、
嗯嗯、
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我这个前男友到底是
他能不能原谅我，他
对，一个是能不能原谅我，第二他是不是真的也是这么想的、
嗯、
之后跟我在高处见。
嗯，
姥姥姥爷你们觉得几年以后他能理解我吗？我特别怕有一天我突然等到了他要娶的是别人的消息。
这个跟上一条完全不一样，就是上一条我觉得男方女方都没有问题、
嗯、
他们之间的问题是来自于外在的，而这个你知道通篇读下来包括我看下来、
嗯、
我觉得这男的不怎么地。
为啥、
啊、我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这男的不怎么地。咱们先来给你捋一捋
啊，
我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啊，
你
看你
生气，
我真的挺生气的、
哦、是吗？
对、
哦、
我觉得这个男的就在 PUA 这个姑娘。
哦，
你看你就不懂什么叫 PUA 了吧。我跟你说 PUA 大师我自己，我一看就是在 PUA 他。你看先看为什么他俩分手，因为大学，就是因为大学之后我要工作，我要来北京，但他还要继续上学，那这个时候他希望我怎么着，他希望我能先在他身边找一个工作，等他以后一起来北京奋斗
啊？
凭什么？就是你就这么讲吧，你毕业了
啊，
然后你男朋友还要上学，这个时候你在北京有好的工作机会，他跟你说你别去，你现在在这个咱们这城市你先凑合找一个工作，你等我毕业了咱俩一起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请求，你不觉得吗、
嗯、是自私，但是我也会这么说呀。不是，
你
难道不想跟人家
我觉得不，张薇娅，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不会这么说的。就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比如说要去别的工作，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然后呢，你会跟他说，那你去吧，你绝对不会说啊，你别去，你等我一起，等我也能去了，咱俩再一起去。我觉得这、
嗯、
我觉得
那倒是，
我觉得
但
是
呢，我跟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可能也做好了一半我们俩准备分手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首先啊，第一就是我就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这个男生他一开始的这个体，就是这个就他们俩导致他们俩分手的最开始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有点自私。因为如果说，因为我感觉通篇读下来啊，如果这个男生当时跟这个五人说的是，你就去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而且说你去，你在那边好好工作，我在这边好好读书，在一年以后见，他俩不会分手，因为你通篇读下来，这个女生没有想跟这男生分手的意思。所以就是他俩分手其实是男方提出来的，因为男方给了女方一个让女方无法接受的选择，男方就说那咱俩只好先和平分手。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
哎，对，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俩人异地就一定要分手呢。
对，所以肯定这男生就觉得，那你如果不能在旁边等我的话，那我觉得咱俩之间一定会越差越远。
哦，
所以他们俩，所以
你这个也不无道理，反正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女孩说了，说我的性格不是一个能为了爱情放弃自己想就是梦想的人。
哦，她说了，因为我做不到给她十分的安全感。
对呀、啊，
我有时候特别自我。
对，
与其异地恋每天因为各种繁琐的事情吵架，不如分手，各自专心发展各自的。
嗯、
就是他能预见到，如果他们俩异地恋的话，可能会经常吵架。
对，所以我觉得，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吵架？你看他说的是，我没法给这个男生他想要的安全感。
那他的那个安全感，他自己应该改改。
对，就是说，我就觉得，就这个时候，因为我都能想象，比如说老公要去慢慢发展，他不是老公原来在家里时候就跟我说，
你就说太好了，赶紧发展你的，
赶紧去，
还有没有更远的地儿，赶紧去、
哎、我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其实就你的安全感是要自己给自己的，而即使你自己不能给自己安全感，就你不能要求对方去牺牲他本来应该能选择更好的机会，对方可以因为你他自我选择说，哎，要不然我先不去了，我等你一年，他可以做这个选择、
嗯、
但你不能提出这个要求。我觉得这是
就
一段感情里最基础的震动，所以你看他俩分手了，然后呢，他当然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分的没有那么干净，这个其实我经历过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之前跟我大学生那个前男友分手，就也是，就是我当时是想回国，然后他选择留在了那边，然后呢，所以在回国之前我们俩选择了分手，
嗯，
结果我回来以后，我觉得将近有小半年都是没有分干净的，
嗯，
就是因为你在一起时间太长了，在一起时间5年了，你是抑制不住的，
你从情绪里面接受不了，
就你是抑制不住的想要去关心对方，然后你也抑制不住的，就这女孩说的这点我非常能懂，你也抑制不住的需要从她那里得到她曾经给你的那种安慰，虽然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
嗯，
就是你，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对，不是你运动是不是要 warm up 还要 cool down？那你感情也需要cool down，
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心里知道我们俩现在已经分手了，你不需要再像之前那样关心我的喜怒哀乐，然后关注我的一切了，但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我心里会伤心难过加生气。
对呀、啊、这我小时候就有啊，你比如这玩具我搁在那儿，我可以不玩，但是你不能说别人家小孩给我把这玩具拿走了。
对，
那对吧，
对，所以我其实能理解，然后我觉得这个并不代表着你们俩还在一起，
嗯，
第一，同时也不代表着你们两个之间现在对对方还有忠诚的义务，
嗯，
因为你们俩就是已经分手了，虽然从情感上你们俩还有一定的滞留，但是这个其实是像你说的，是让为了让你有这个过渡，是一个cool down的过程，但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不能找别的男朋友，你不能找别的女朋友，
那你不就没分手吗，对吧，
对，虽然从情感过不去、
嗯、
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其实就是什么，在奶奶生病的时候他和前那个其他男性去了酒吧，所以他，然后我觉得啊，虽然我俩和平分手，但是没分那么干净，所以可以说是我给他绿了，我觉得这句话是他被洗脑的。
哎，觉得这个
是不是
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有点道理，
对不对，
有点道理，
他肯定就是他肯定是让那男方知道，男方 方就说你觉得分手吗？说你看我在这边每天学习，而且我所有的，
而且他还说什么你奶奶都什么住院了，你平就是我去趟酒吧怎么着？
对，就是首先我对奶奶的洗脑，第一点就是说，你看他肯定这么说的，说你看虽然说好像咱俩分手，说但你看我非常忠贞于咱俩的情感，即使你去了北京，我在这边每天好好上学，我都不跟女朋友其他女生说一句话，你还跟别的男的去酒吧，
而且还是在你奶奶做手术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不对了，他那句话简直说的我觉得太过分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能理解这个女生她为什么会在奶奶生，
她就是情绪不好。
因为当每个人我觉得他对待这个噩耗或对待压力，对待这种家里的发生事的时候，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可能是借酒消愁、
嗯、
然后有的人可能是睡觉不起床、
嗯、
然后有的人可能是出去 party、
嗯、
其实这就是对待伤痛每个人，不是说你千篇一律的你就是发生不好你必须得抱头痛哭才叫好。
对呀、啊，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当时咱不是已经出来做自媒体了吗、
嗯嗯，
你记不记得我第二天就回来上班了，
嗯，
就是然后我就照常代课，然后你问我用不用什么不上课，我说没事，就是其实我跟姥姥关系那么好，但当时我觉得我必须要工作或者我必须得有事
转移注意力，
对，
并且
就当时我还去健身房，然后我记得忘了当时谁就跟我说那个哎呦你还去接着还去健身啊，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不能在家待着，我不能想这件事儿，我得去干别的事儿，所以我能理解这个女孩说我去喝个酒去个酒吧，但是这个男生那个指责真的让我太气愤了。因为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你在比如我当时没有为了姥姥的去世而在家里特别颓的时候，我有点自责，我觉得我该颓，但是我又觉得、哎、我不想颓，我必须得去上班，我得去什么，我就是我其实这是我逃离的方式，我自今是有自责的。而这个女孩她肯定也觉得她自己已经觉得我不该去这时候喝酒了，我应该奶奶生病我应该陪在病床前，但我现在我 mentally 我精神上我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了，我找到一个出口。这个时候你最怕的是周围的人跟你说你怎么这样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男的很过分。然后最后反正他不就说，所以你看就最后包括你看他下面又说了，说那个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我就是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重的人，而他绝对不能够接受我每天加班到两三点，但因为自己的工作是动画设计，所以不加班的可能性很小，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你看就是他男朋友就算他们一起来了北京打拼，他男朋友将来还可能会让他换工作。
嗯，他男朋友不能
接受他，
会因为别人加班生气，我头一次听说，为啥呀？
因为你没法陪我呀。
哦，那这个分的不对啊。
对，所以我就他整个这么说下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男生是一个 PUA 大王，你知道吗？他一直在，而且你知道吗？我都能想象到他男朋友就说你看说那个你每天都在公司加班，然后你我就每天回到家就冷冰冰的，厨房里也没有热饭，然后说我就睡觉每天都是一个人，我跟自己一个人过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我找一个女朋友我一点都没有得到爱。
哎呦妈哟，
说我能有安全感
吗？这套话你背过几遍啊？
就是你每天晚上加班的时候，你知道我躺在床上我是睡不着的，
你
不到家，
你
不到家，你不躺在我旁边，我是没有安全感的。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你能想象？
别说了，真的。
但他一定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女生，你看她一边在说我不能这么做，但她其实内心她都在觉得她做错了。
那我就要劝这个五人，如果你觉得姥爷分析的对的话，那我觉得你也没什么可惜的。
对，
咱在高处是可以见，咱不用见他，
对，
高处人多的是。
是，
你就先在北京好好把你那个动画设计给设计明白了、
嗯、
然后呢你也不用对他有什么愧疚，因为其实你从道德上来讲你没有做什么错事儿。对吧？而且你分手我觉得分的也挺对的，
对，
就是如果我知道我跟这个人异地恋、
嗯、
肯定搞不明白的话，我肯定也是直接分手、
嗯、
因为要不然你说你半半拉拉的你干什么呢？ 对，
对
吧，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嗯，他其实后来还给这个男生写了在这里留下一段话，这段话我就不念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可能也不会听我们节目，
嗯，
因为写的还是挺好的。
这个男生该听听我们节目，让他意识到他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嗯，哎，咱们录多长时间了？你现在要读那个
四十分钟？没有没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okay.
这个留言稍微短一点啊，我来读。
嗯，
她说，姥姥姥爷好，我想谈一个关于闺蜜和男友的问题。我已经30岁了，有非常稳定的男友，有两个好非常要好的闺蜜。我从小就觉得友情比爱情更重要。我可以想象没有男朋友的人生，但是如果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我一天都活不了。30岁了，我的一个闺蜜已经生了宝宝，没有时间像之前那样见面聊天了。前不久我的另外一个闺蜜也怀孕了，我当然替她开心，心愿达成，但是对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和焦虑，大哭了好久。我觉得结婚没有必要，也不打算生小孩，想遵从自己内心生活，但是我的闺蜜们都进入到了人生的下一段，我彻底落单了。我相信我们的友情不会变，但是客观条件上就是失去了陪伴。此刻我意识到，天哪，竟然陪我走到人生最后的，可以随时说心里话的，只有我的男朋友吗？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男朋友听完了之后
十分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友情 versus 爱情，友情才是最长久、最温柔、最能懂我、陪我的。如果闺蜜和男朋友都掉河里，我会毫不选犹豫的选择救闺蜜。我非常羡慕姥姥姥爷有一样的人生选择，一样的人生节奏，都选择不要孩子，此生可以老闺蜜老公双全，是多么幸福啊！你们是如何看待闺蜜迈入人生下一步的，自己落单的状态，以及陪我们走到最后的是男友，他会变成我们唯一的感情支点吗？你们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吗？谢谢。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安全感啊，这真的只能自己给自己。你不但要接受你的闺蜜随时有可能不像以前跟你那么热络，步入人生阶段，你还要接受你的男友可能跟你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对，最后可能是一个人，
对
吗？
我觉得你必须要做好这个打算，你才能有真正的支点。你的支点绝对不能落到别人身上。所以我觉得她首先，她跟她闺蜜之前，她就很多时候就她的重心不在自己的双腿上，可能一条腿在那个闺蜜身上，就是她本身那个，她就
劈着叉让人家架着
她。
她
其实比咱们俩，对 friendship 就对于闺蜜的感情会更加看重，其实也不是看重，就是她们对于
更加依赖
，对她们的依赖度会比咱俩更高。
嗯，
你觉得吗？
你先说你自己，先别说我。
对，反正至少是比我更高。
一说冷血无情，那就带上我。
冷
血
不是
冷
血无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作为一个成年人，因为你如果把宝压在别人身上，那你就太被动了。你这闺蜜，人家生孩子不是很正常？人家突然之间搬到国外去了，那你岂不是就完全？
对，哎，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如果说，我选择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我是特别担心你老了之后，天天的搬一板凳坐我床头。
老了之后，咱俩不住一起，我俩睡一张床上。不是，我就说，如果说我出国了，就我就像。我就说，我就真的彻底我就移民了，然后我以后也不回来了。然后咱们这摊事儿呢，我觉得可能慢慢的就我就不做了。那你会有什么？
我就去死了。我
你实话实说，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不是，我觉得首先人之常情，就是你肯定会很失落、很难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觉得那我怎么办啊？就觉得不是，就是。就是那种觉得 what 那我就该怎么办？但是呢，我不知道啊。你现在问我怎么办？因为你没给我逼到那份儿上，我无法回答你。但我知道，我一定最后能过得很好，我一定能过得很好。
你叫我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留言啊。
嗯，
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这个五人，我就随便一说，我们
你要说什么得罪人的话，你说吧。
就是我觉得你其实你的两个闺蜜怀孕了。让你觉得深深的失落和焦虑，不是因为他们俩怀孕了，你们见面的时间少了，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因为你觉得他们找到了新的人生的目标和支点，而你还没有。我觉得你失落来自于这儿。就是其实不是说你有多依赖于闺蜜，而是你突然发现他们两个的轨迹变了以后，你发现你自己没有目标。
嗯哼，
为什么？因为我有一样的感觉。 我现在还有，其实那天我挺想跟你聊一下，这正好在音频里聊的，反正我也不用私下跟你聊了。就你不是老参加比赛，包括你到铁三之后，因为其实前段时间我的感觉不明显，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比赛。
对，没有比赛。
但现在比赛很多了，然后包括咱们这一段时间音频一直在录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咱俩平时的聊天的 conversation 也经常是跟比赛有关的。然后呢，我的心里会不舒服，但这种不舒服其实不是我极度，就你站台什么我特别高兴，而是我突然就意识到，我真正的现在开始意识到，就是咱俩的人生
轨迹，就我有一些目标，
咱们的人生轨迹不一样了。而你找到了，就比如说咱俩一开始，比如咱们都是学生，咱们的人生轨迹都是要高考。这个时候我出国了，我记得当时你也不太高兴，就你也是有点难过，就我当时出国，
我当然难过，不是你好朋友出国了，你肯定难过。
但其实就是你就觉得啊，他跟我走上了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又回来，咱俩又一起，当时在各自的公司工作。然后这就没有问题，因为你有你公司，你想在你的公司里升职加薪，我想在我的公司里升职加薪。然后咱俩一起辞职，然后一起来做了这摊事儿。这个时候就是
两个人的目标完全一致的时候，你会感觉特别好。
对，其实或者说，也不一定，其实都不用是目标一致，包括我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大家感就是也是 OK， 就是因为你有很清晰你的目标，我有很清晰我的目标。然后呢你就开始跑步了。然后你开始跑步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我一开始还做力量训练，然后我开始打柔术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失落感。所以我不会说因为你看，咱俩以前所有的运动都是一起进行的，咱俩每天早上起来九点钟约好了一起去健身房，咱们一起约两个撸两个小时铁，一起去公司，一起去给大家上课，就是你是一样的。但是后来你开始跑步了，那我不跑步，但是我不会失落，是因为我找着了我喜欢打柔术，我又找了新的一摊事儿。然后呢后来我因为种种原因，因为疫情什么的，柔术一直关，我后来就渐渐现在开始不打柔术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最近没有一件让我兴奋的事儿了。
我觉得你分析明白。我也有过。
我看到你特别兴奋，我特别的嫉妒，不是嫉妒你取得成绩，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真的很羡慕，说哎呦你有
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对，让你很兴奋。而你甚至也会跟我说让我报个铁三，然后琳琳也说让我报个铁三，然后我甚至都有点被你们说心动的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也应该报，
我也应该move on，
但是
到下一个阶段
我又非常清楚这个东西不是我喜欢的。我当时为什么一瞬间我觉得可以，是因为我觉得哎呀侯师长你现在一个目标都没有，你到底想干嘛。你之前你打柔术的时候我一开始白带，我想加条，加到三条的时候我想上蓝带，蓝带我想怎么着，就你有一个目标，现在我什么都没有。我说我这一天到晚我运动做所有事儿，我运动过程中都是高兴的，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没有一个期盼的下一次了。所以我是会有那个心态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五人他的感觉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他的闺蜜还原以后一定是无比激动的，因为他们的人生从此就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是他们的
孩子。而且他不再在你身上有这么多，就是他们现在的关注点，
对，就是他。而且我相信他们在跟你聊天肯定是跟自己还原相关的，那肯定的，对不对，我身体这么大变化。而他的这个点也好，是你一定他们非常激动，然后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我还是在原地踏步。然后我没有一个新的兴奋点，而他们的兴奋点 somehow 我不能 get， 就跟你其实谈好多比赛的事儿，我能够理解你赢的那个兴奋点，但你说好多其他的点我其实不 get， 我 get 不到。
这就跟我跟生完孩子的人我 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因为你没有过嘛，
所以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失落。
我是觉得你男朋友可有点惨啊。什么叫就是我一想到我之后可能就要跟他过了，我觉得好失落。但说明你这男朋友不行啊。
我每次一想到我还得跟老爷公就是老爷公还得那么装圣诞树装40年，
我还得跟他这么聊天聊40年，是吗？
你知道每次老爷公说一句特别傻逼的话，我就想我80岁的时候我还得蹲在地上听他说这个话，我就特别的难过。
你那会儿已经听不懂了，你还觉得他特聪明。你那会儿已经傻的成什么样了。
对，
我是觉得那你原来找这男朋友是不是就是瞎凑，就是你想着是我只要有这俩闺蜜我回家之后不管看见什么人、
嗯、
我都能忍，我明天还可以跟我俩闺蜜去吐槽这个傻逼。
我觉得他可能跟我状态有点像，就是你其实找另一半我一直都觉得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支点都寄托在他身上。
是啊，
我想的是他之前肯定把他所有的就比如说交流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工作的交流是留给同事的、
嗯、
然后平时情感上的交流生活上的交流可能是他两个闺蜜，
嗯，
然后呢老公或者是这个男朋友可能更多就是一个单纯的陪伴，就是让你觉得不孤独的那种陪伴、
嗯、
就家里有个人的陪伴，但是一旦你这两个交流的支点依次垮掉，
嗯，
你这个时候你再有一些兴奋的比如八卦你想说，你这俩闺蜜现在不关心那个了，人只关心人家那个生育的事儿，一天到晚都看的是怀孕的书，你这就只能跟你男朋友八卦了，但是呢他可能完全也不知道
接待不
是
接待不了叫什么呀，承接不住这么大的任务。
对，
那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啊、
嗯、
我相信我有找到新的闺蜜的能力，
嗯，
不是说你这不可能你马上就接茬啊、
嗯、
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你就想你自己的这个圈子你的职业这个圈子、
嗯、
跟你背景很像的人、
嗯、
你比如说有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的这些人、
嗯、
世界这么大肯定和你遇到一模一样问题，就这个人本身跟你特别像、
嗯、
有潜力成为你的闺蜜，然后她的闺蜜也生孩子的然后你们俩不生孩子就凑成一对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之大，你不觉得咱们俩其实在咱俩已经结成老伴儿关系以后、
嗯、
其实碰见了很多很多，就是如果你当时不是已经有了我、
嗯、
你就会跟他发展成咱不能说跟咱俩关系这么好吧，但是也是很好的闺蜜的这种人，只不过因为咱们俩已经有彼此并且咱们俩工作太忙了就没有机会去跟人家发展成闺蜜，但如果你想发展其实是能发展的，是吧？
是
有很多 candidate，
是
对吧？
是，而且就还有就是你可能现在这俩人你对他们俩比如对 A 的要求是陪你喝咖啡，比如或者不是要求
陪你逛街，
陪你逛街，然后呢八卦，然后 B 是接受你一些情感，你和你男朋友之间的这个吐槽也好，然后现在他们俩都只想去聊这个孩子的事儿了，但是你这些可以重新排列组合，你会遇到其他的人，可能有的能承接了这个点，有的能承接这另外一个点，你可能接下来是一个人承接了所有的点，也可能你再找五个人，
五人儿，
对。所以我觉得闺蜜是可以，就像你说的，我能理解是你让一个30多岁的人，你说再找到一个闺蜜也行，但真的我的几率不高。你看咱俩遇到很多人是我觉得有机会成为好朋友，但是你知道就到现在我觉得真的能跟咱俩成为特别特别好的也就是那么一个人。
嗯，我是觉得呀真的反正对于我来讲、
嗯、
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先圆满。
嗯，
我真的就是你不能找到一个人去 complete 你，
对，
你只能和另外一个你认为很圆满的人共同 share 你们双方的圆满。
是的，
我觉得只要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圆满的人、
嗯、
那我觉得首先你就算一段时间没有闺蜜你不会崩溃，你也不会那么难过。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天就是我就在想我的问题、
嗯、
因为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那天其实我想跟你讨论就是关于我这个最近这个心态的问题、
嗯嗯、
但是后来我又想到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你帮不了我，因为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这段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没有一个兴奋点或者没有一个目标，
但这不是你能给我的、
嗯，
因为我咱俩
别人给你的也不是你的，
对，就咱俩现在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是你有这个新的兴奋点，我也不能说你别兴奋了，对不对？那你
这不就是那个男朋友他那个 PUA
对，就我会说那你还继续兴奋你的，所以怎么能让咱俩的又成为就是叫什么势均力敌的状态，就是怎么能让你跟你那两个怀孕的闺蜜成为重新重建一个，就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是被打破了，但它并不是不能重建、
嗯、
就是你找到你新的兴奋点，因为你现在说他俩都怀孕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篇章，然后你觉得你在原地踏步，这个时候比如你换个男朋友
我以为你学产后护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其实就是你需要打破的是我如何 也找到一个新的兴奋点，新的目标、
嗯、
这个时候你们三个当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是跟之前那个不相关的时候，其实你们就会重建一个非常 balance 的关系。
对，而且我想跟这五人说、
嗯、
如果啊，你非常现实的问题啊、
嗯、
如果你真的是像咱俩一样啊，就是不打算要孩子、
嗯、
甚至你连婚都不想结、
嗯、
那你现在必须要迫在眉睫的是不是找到几个月什么每个月都找到新的兴奋点，而是你需要一个能支撑你下半辈子的大兴奋点，真的是这样。你说因为很多人要孩子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哎，好多人都这样，我周围人
你就觉得我应该要个孩子，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好多人他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然后他就
对
大部分人其实他都不爱工
作。当然了，要孩子这个事本身是我咱人类需要大家要孩子，
对对对，
我只是说要了孩子的人他不用太操心自己下半辈子干什么，你只要想干事儿，你总是有事儿干的。我妈现在在我们家个瞎给我收拾，就她总是有事儿干，你想操心你总是有心可以操的。但是对于咱们这些没有孩子的人来讲、
嗯、
你如何把你下半生的日子填满、
嗯、
不是你现在需要烦恼的，是你后半辈子都需要烦恼的、
嗯、
所以你必须要有人生的大的爱好和长久的目标支持才可以、
嗯、
我真的觉得我找到了、
嗯、
我真的就是喜欢铁三，
是，
而且这个东西真的可以让我练到80多岁，并且对于运动 对于营养这整个这方面我都有兴趣，
其实
对自己的身体，
其实他就是你的孩子，
对，他就是我，
就是你怀孕了，
我孩子我
就是你怀孕了吗现在，然后你其实你就把你自己当做你的孩子在培养，就是看着
妈
你能力，就是很多家长就是看说我这辈子没能当成芭蕾舞演员，我就希望把我孩子从小就送到去学芭蕾舞，你是你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生孩子你要把自己掰成芭蕾舞演员，
对，你就是你的前半生你都
对
也不会用什么的，然后结果你的后半生你就当你重新 rebirth 了，你知道吗，你再重新的养自己一遍，你看你现在干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你小时候你希望干但你没干的，
对，
你就重新养了自己一遍，
哎，还真是，
对，然后但是我还没怀，所以我就觉得你怀孕了孩子都生下来了，然后你天到晚都在操心你孩子的事儿，可是你说你这孩子我也操心不上，你要是真生个孩子
你可以操心，
我还能帮你带带他，
你帮我带带我真是太对得起我们家孩子，让你给我带我真的是你就不按我再往下说了，我主要不生孩子主要是因为怕你给我带，
嗯，好的，
那你最后来读一下，我特别好奇，因为
哦，是这样的，就是上一期我们其实在说饮食嘛，然后说完饮食之后呢，那期反响真的挺好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五人给我写了一篇小作文，还是他写的是带标点，你看人题目叫带标点符号的小作文，然后呢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里面有几个点，然后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来作为今天这期明信片最后的结尾，让我先喝口水，
我的妈呀，
他说，老爷，我早晨听了明信片，我能说咱俩在吃这件事儿上脑回路简直是一模一样，我就不一一给你列举了，就是反正非常一样，我迫不及待的要给你写小作文，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感觉我正常吃饭没你吃的那么多。他说，我一直都在和自己的情绪性进食做斗争，我也复盘过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表层的深层的我都剖析得挺清楚，今天听了明信片我想到一个例子，我家有两只猫崽子，其中儿子叫范小宝，去年查出了心脏病，差点没救回来，当时医生跟我说，这种纯种的美短有很大几率是带有先天性心脏病致病基因的，也就是说他爹饭团很可能也有这个基因，但是这并不代表他的猫生理会发病。我就联想到对于暴食、情绪性进食、事物上瘾等等，或许咱们这些人就是从出生就携带这个基因了，
嗯，
但是在成长过程中有的人会被某些事儿激活，
就 trigger，
对，就会被他 trigger， 就像范小宝发病的道理一样，而像姥姥这样的他们也许压根基因里就不带这个发病的因子，所以他的建议的确会有作用，但是都是阶段性的，在这儿我就想说一个特别对的，
嗯，
因为你知道我就想，我其实不是一天生下来就有这个就暴食的，
嗯，
就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的执迷于食物，就是开始减肥，
嗯，
我印象非常清，我在初中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74米吧，然后我可能就100斤出头，就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初中生的体重。然后呢，我对食物就我很爱吃东西，但我从来也不会吃东西到停不下来。
嗯、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我是住女生宿舍，我们宿舍一个是 B 米，
你就不用再做优化名了，行吗？
就是对 Amy 同学，她和我们另外一个同那个室友，
我知道，
就开始减肥。
嗯、
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事儿太神奇了，干嘛要减肥啊？我就说，他们就说因为吃多了容易长胖什么的，他们就开始就是反正尝试各种奇葩的减肥方法。然后呢，其实我一开始跟着他们减肥都不是因为我胖。
是因为你觉得他们俩减肥了，我也要跟着随大溜，
有点为了合群。而且呢，当时我觉得减肥是一件比较酷的事儿，因为当时我们是住校，
因为人家都学习，你说那我就不学，我减肥。
对，我的印象很清楚，我最开始减肥是不吃晚饭。
嗯、
因为当时大家就是我们住校嘛，晚上都去食堂吃饭，然后 Amy 他们就说晚上我不吃饭，我就喝那 V26 减肥沙棘。
这个对于当时来讲确实非常酷。
对，然后呢我就说那我也不吃饭了、
嗯、
但其实我本来我去吃饭我也不会吃很多，但我就跟着他们不吃饭。
嗯，
然后不吃饭但我饿呀，然后呢晚上又开始吃零食、嗯、然后从此就然后来就真的长胖了。因为晚上
这事儿咱们回头跟那个 Bimi 说到说的，
就
赖他。
对，就真的就因为他吃 V26 减肥下去，那个时候都不懂，他也是喝完那个晚上他要开始吃零食吃薯片，
然后越减越肥。
对，然后我才开始减肥，然后从此以后我才开始说哎呦我怎么那么喜欢吃东西啊，不行我得减肥。所以我等于就是被 trigger 了。我觉得很多人，我经常听到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嗯、
说其实这东西我减肥之前我也不爱吃，我怎么现在那么爱吃那东西啊？
你别说你了，我妈现在都觉得我特别不可思议，就我妈觉得你现在怎么能吃这么多东西。
嗯，
我妈说我小的时候就让我吃一口东西比登天还难、
嗯、
就我妈和我姥姥俩人追在我屁股后头、
嗯、
往我嘴里塞我都不带吃的、
嗯、
并且我对吃就是没有任何的兴趣、
嗯、
我从小一口零食都不吃，就是所有的我妈都说她小时候买零食都挑那个最小包装的、
嗯、
因为我特别爱拆，但拆完我就吃一口我就给扔那儿、
嗯、
然后之后的那些都坏了、
嗯、
所以呢我妈就小的时候特别痛苦、
嗯、
因为我又要买但我又不吃、
嗯、
但是我妈发现现在我那个什么碧根果能吃就是一罐儿、
嗯嗯、
什么吃什么，前两天我吃了一特别好吃的亚土豆，新出了海苔肉松味的亚土豆、
嗯、
那是就把我最爱吃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我一下能吃完一整包的时候，我妈在我旁边真的都惊呆了，说你自从什么时候就能这么能吃零食。我一心想那可不就是从我想开始控制体重之后才这么能吃的。
对，因为一般人开始控制体重都说我先不吃饭，那你不吃饭了、
啊、
你
只能吃零食了，
你就只能吃零食了。对，他说，然后他接着说啊，就好比说他是在那个就是他参与了这次崇礼168的那个比赛，他等于是工作人员、
嗯、
他说崇礼办168的时候我每天忙成狗，就吃盒饭，没办法按照自己的规则吃东西，我去了11天回来体重掉了4斤多，但去崇礼之前就是我的食欲最不稳定的阶段，长的几斤也不是实打实的胖，可是我的状态特别 down， 情绪性进食都是一个阶段的，即便被某个事件打破，回归到自己正常的生活之后一样会被其他事件激发。
嗯，
其实我他说这个也对，就是好多时候我觉得你知道，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
啊，
就是我一段时间哎状态好、
嗯、
我就觉得哎这段时间我怎么饮食状态也好，但过一段时间又回去了、
嗯、
然后呢这种又回，其实我觉得你要一直差没啥事儿，就你一直就你说我学习一直都不好，其实没事儿、
嗯、就是很稳定
很稳定，结果我有那么几次，比如我连着三次
就好过，
考了三次，考好了、嗯、并且别人会表扬你、嗯、说哎你这学的可以啊，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学的还可以，结果一
你就以为自己变了，但其实只是短暂的。
对，然后你又回去了、嗯、所以这个时候会让你的状态更加不好。然后他其实就是说实在的跟我想的一样啊，这是代表我们俩说，我现在也没摸索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不称体重，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给食物贴标签等等等等，好像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咱们这类人就不可能彻底颠覆自己心里零或一的观点。我反观自己交朋友谈恋爱都是这样，包括你说用一个东西觉得磨损了，这样东西就被破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俩真的太像了。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你短暂的时候你发现，哎，不称体重对我管用等等，接受自己不完美，你说我现在接没接受自己不完美，接受了，我称不称体重，我至少得有一年没称过体重了，但是我真的好了吗？也没有。所以呢他就说，他最后就是想说与其说不给自己贴上进食障碍的标签，或者或许换个思路，我们从内心承认自己可能就带引号的，我们内心有个病人，未来的生活我们就当给自己的自己当医生治病，这样转换一个底层逻辑会不会治愈呢？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就最后这个，其实我不是在说他说的对，是我没想清楚。就是我们这种特别容易对事物成瘾，特别容易情绪性进食的人，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病？不，真的是不是有病？
我是想问你今天得出这个结论，我是有病和不是有病，对你从现在开始的人生有什么用处吗？
因为你知道吗，我这两天看了好多 TED Talk， 然后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先要从根本上去承认自己有病。然后呢有一个 TED Talker 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之前参加过各种的饮食营，然后就不停的减脂成功复发，减重成功复发，他属于特别严重那个，就他以前是那个得在胃里面插一个管儿，给自己打那种，
我的妈呀，
打一种什么药还是什么，就让他能少吃点东西，就各种各样，他不是只是参加那种饮食营，他还就通过各种医疗手段去那种，就是
切胃什么的那种，
他没有切胃，但他是好像是反正往胃打药什么之类的，等等等等，然后他就一直就没好，然后他最后是怎么好的呢？他去参加了那个戒毒所，他去了戒毒所，那个所就是专门戒毒的，就是他 rehab， 他最后是他
戒哪种毒啊？
没有，他等于那个就是 rehab， 其实就是戒毒所，它里面可以戒各种各样的、
戒瘾
、对，他是真正参加的戒瘾所。他说我后来就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胖子，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病人啊。
然后我去看病了，他说我才好的。
他其实不是因为病人才好，他是在那戒瘾所里发现就原谅自己了。就是因为当你觉得你自己是一病人的时候，这事儿都不赖你了，这事儿赖病。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好了？他就觉得哦，这个是我的病症的一部分，这不是我的原因。
反正就是很多类似 TED Talk 也好，大家分享自己经历也好，很多人都是在承认自己是有病，是心理疾病之后，
就
是通过了
放下了，
通过了治疗，他们都接受了治疗，甚至就是比如说吃各种就是治疗精神的，就真的就是吃，比如你毒瘾给你吃的那种药，或者你烟瘾给你吃那种药，就是酒瘾啊，不是烟瘾，然后最后治愈了。但还有一部分声音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这是一个常态，你就是能吃，就你经常说的，就你就能吃，别把它想得过于复杂。然后我就发现这两方的声音都很强烈，然后也都有成功的，也都有失败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好我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那你就先觉得自己有病过一天，再觉得自己没病过一天，你看看哪一天过得好，你再决定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病。实在你不行，你就有病两天，没病两天。
对，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切换太怪了，我一天有病一天没病，我就该疯了。然后有我可能过说，哎，今儿我应该有病还是没病？
哎，今儿我有病没有了？然后你还问说，哎，张雅，今天我是那有病还是没病？
对，因为我就看他里面有一个说的啊，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是不管你是毒瘾、酒瘾、购物狂、囤物癖，还是对食物上瘾，就这些瘾其实都是你的情感有缺陷，就是就你的情感，你的他说的是你的 emotion needs， 你的情感需求没有被得到满足，那这个时候你会通过去寻求物质产生的，包括打游戏，这些其实都是，就是然后呢他就说在所有的这些瘾里面，其实最难被治愈的是对食物的成瘾。
因为食物这个东西本身对你伤害或者什么，
因为食物本身是人类必须的，就里面我说的其他、
哦、你可以把游戏戒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吃东西
了，
对，明白，
就里面其他
所以你就是需要掌握度，但是掌握度是比灵活一更难的，
对对，因为你说你不让你吸毒了，我以后这辈子把你放在一个 drug free 的环境里面，你见不着，你周围的所有人都不吸毒，你也见不着毒，你也买不着毒，你也就戒了、
哦、
但是食物是你还照样每天得吃吧，你就很难，你就很容易被 trigger，
而且这东西很难鉴别，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病，这玩意儿很难鉴别。
所以食物的瘾是最难去被 cure 的，就是因为它不能，它是唯一一个不能被一刀切掉，说我跟这个东西从此以后划开关系的。
你这个说的对，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你跑步的思路，
嗯，
就你最开始跟跑步的关系一直是你与之前跟食物，就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跑步，我应该跑我不应该跑，我应该跑跑了又很难受，我到底应不应该跑，哎呦我这个时候说我是不是再坚持一下呢，我是不是再坚持就不疼，就哪儿就不疼、
嗯、
我是不是在其实我是不够努力、
哎、但是
我只要努力一下
我改了
不对呀、啊、但
是你是不是想说，然后我后来就终于发现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跑步，我都
不
跑了。
最后呢是有人跟你说侯诗瑶你的身体不适合跑步，
齐老师说的，谢谢齐老师，
就是然后你一下就觉得哦，那我的肌就是我这个身体本身、嗯、它就不适合跑步，
哎，但是
你是不是就释怀了，
我是释怀了，我又改了，
你又改了
我昨天跟老爷公说，我说我希望我以后每次，我不是说每天，我说我希望每个礼拜能跑一到两次步，每次跑一公里。然后
你何必呢你？
不是，因为
为啥呀？为什么跑一公里？
因为大家老在群里面嘲笑我跑姿不好看。我不是那天问你说你爱看我跑步还是看大破姐跑步吗？
你终于把他的名字叫对了，我在这里想跟你鼓掌。
不是，其实就是，
哎，对，我在这里不行、嗯，你让我插一句，老爷那天突然一下在给我发私信还是群里？
私信。
问我老伴儿，说实话，你是爱看我跑步还是爱看大破姐跑步？我毫不，我给你怎么回的？我
说
你
对你，
我说肯定是你，
必
须是 你
，
对吧？
因为你知道是什么？是那天我在群里发大破姐跑步、
啊，
然后那个题目的名字叫做“忍不住要看100遍”，他跑步实在太好看了。
啊、
结果呢，底下有人就说：“老爷跑步的视频我看了1000遍。”
对你啊，行，你又改了。
其实我也不对，你看我就是一个纠结的人，就是我明明知道我已经放弃跑步了，但我内心还是不甘心，因为我觉得，难道你连一公里都跑不了吗？
嗯，就我觉得这个呀没关系、
嗯、
好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承认自己有病、
嗯、
让你释怀了，
嗯，
你就说好，那我就是有病，
嗯，
那我跟别人，你就等于承认我跟别人不在一个平台上竞争，你不会责怪自己，因为很多人觉得是我自控力的问题，
嗯，嗯，
或者为什么他就没事儿、
嗯、
为什么我就不行，为什么那食物同样摆在我们俩面前，那他就可以不吃、
嗯、
我就不能不吃、
嗯、
因为这样想你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失败，
嗯，
那你如果知道，就好像你腰椎间盘突出，你不会问，哎，你说问着满马路的人腰间盘都不突出，为什么就我突出了、
嗯、
你不会这么想吗？你会觉得、
嗯、
那我们家可能就容易这样，我这个腰就容易突出、
嗯、
那你就说那我就容易暴食，你这样就放弃了说你和别人去比和放弃自责、
嗯、
如果这样让你更舒服，那你就踏踏实实承认自己有病、
嗯、
就完了，具体你有没有病呢，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
嗯、
但如果呢让你自己觉得你有病，你的病会更重，像我本来只是胃疼而已，
但是你
如果我查症状，
你发现自己你就、哎、我操，
我胃
癌
了，
对，
我就发现每一条，而且我明明本来头不晕，你如果告诉我胃癌还头晕，我立刻头就晕。我跟你讲，我就原来试过，人家说脑癌是什么能闻见烧焦羽毛的气味，我马上就能闻见。
嗯，
就如果你是这种人、
嗯、
你可千万别把自己往病里套，你越套你病越严重，如果是像我这样的人，你就觉得我今天只是吃多了而已、
嗯、
你就说我只是一个正常人，你看我80%的时间或者我95%时间不是不暴食吗、
嗯、
对吧，那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只不过我偶尔会吃多，
嗯，
就怎么让你高兴，
嗯，
或者怎么能让你 hold up，
嗯，
这个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就怎么想，
嗯
嗯,
嗯，好的
好的，
那我现在暂时啊暂时觉得我有病，是因为我觉得病人可以被照顾
没人照顾你，真的，我只能帮你把东西吃了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然后我
对，因为那个姥姥最近，哎，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看那两本书真挺好的。然后其中有一本新书叫《Exercised》，它其实中文翻译叫锻炼，但其实它的英文本意是锻炼的悖论。因为他说办锻炼从来不是人类的本能。
爸，你听见了吗？张维亚终于同意你了。
对。然后他里面讲说很多事情都是悖论，然后我觉得那本书真写的很有意思，然后所以我决定，第一我会在小红书里面录一期，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耐力，这两本书的读后感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现在没有时间或者精力去看那大厚本。第二呢，我也会到时候录一期音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待会儿跟你爸一起录吧。
我觉得可以。
可以吧？
我能说我最近有点被他说服了吗？
对，你爸。
对，就是我最近有点觉得应该躺着。我待会儿给
你。
你
也没少躺着，你早就被他说服了呀。
就到时候你录那期的时候，我再给你提出我的疑问，我看你能不能经受得住我的 challenge。
要不我把那作者请来，你直接 challenge 他，
让他和我爸去做一期。
行，那今天就到这儿，咱们周五再见。
拜拜
拜拜。